来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你啊，求你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明白律法和恩典的关系，让我们真的明白啊什么是罪。也求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也帮助我啊能够把从您而来的话语解开给弟兄姊妹们听。也求您的灵啊帮助一切渴求您恩典的人，让他们真的知道您的真理。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次有提到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关于律法和恩典，这是一个非常坦率说呢有很大难度的话题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呢？因为若不把这个事情讲明白，我们很难真的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信心里面会软弱，会小信，很难真的知道呢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很难真的知道救恩的宝贵是什么。因为若你不清楚这个罪和律法以及我们自己在律法里的这个地位呢，你就很难有那个需要。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系列是从信心开始的，我们最初分享的都是一些先有需要，对不对？乃曼，然后撒勒法的寡妇，对吧？他们都是先有个需要。那我们用这个需要的引进来呢，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实呢？我们现在的需要，大家可能会说，我眼睛没有瞎呀，我也没有大麻风啊，我也没有瘸呀，我也不是说我这个过不下去了，那我凭什么一定会有这么大的需要到主面前去呢？是不是我等到我得了大麻风，然后我到他面前去呢？所以我们要先看见一个我们自己里面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今天长老上午讲。就什么？就是罪的问题，就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这个需要是我们每一个来到主面前其实最大的需要。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其实不管我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有钱的没钱的，高的瘦的，矮的胖的，其实我们都是有这个需要，无非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真的认清看见这个需要的巨大。就像我们上次分享，我们有姊妹说，哎呀，上次那个故事有点沉重啊，就像这个毕士大池子这个摊子啊，他没有看见他真正的需要，所以他到最后就不会有感恩，他可以轻易的就把救他的人给卖了，对吧？他轻易的就把耶稣交给那个法利赛人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刚刚让他摊了38年站起来的人，他为什么轻易会交出去呢？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真的有需要。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看见救恩的宝贵。那我们还要多花一点时间，我盼望慢一点，我们就把这个律法跟恩典我们再讲清楚一些。那讲的最好的是哪一卷书呢？我们上次只讲一个故事，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些真理，就是罗马书啊。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的7章啊。我们都知道新约的这个书信新约的这个结构啊非常有意思。有形的故事，或者说呢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概念是谁给我们的？是耶稣给我们的。所以他总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对吧？他又做了这个，又做了这个。然后呢这些道理是谁给我们的？是耶稣圣灵带着使徒们写的书信给我们的。所以书信你看全在讲道理，对不对？一开始嚼书信的时候很难的。然后一开始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觉得很好，因为你读得很亲切，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亲切。然后呢每一个四福音里面的真理啊，它都在这个书信里面呢，它都会给你提炼出来，它都会用特别强有力的逻辑告诉你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那一切呢，很多不一定有很多人能够接受，很多比方有的大家会说，那我们做父母的难道不应该跟孩子讲道理吗？难道律法是错的吗？对不对？难道这个我们跟孩子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难道不行吗？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看见到底错的是什么，不是律法，不是那个叫律法的父亲，因为律法也是神颁的，是谁啊？是我们里面的罪。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7章7节哈。罗马书7章7节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或者说律法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罗马书是一个比较难懂的书啊，我们乍一看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太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道理，但实际上他讲的这个真理如此之重要啊，以至于在我看来呢，我们若不清楚他告诉我们的罪的真理，我们很难明白这个救恩的宝贵。那我们上次读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毕士大池子的故事，大家可以去读那个约翰福音的五章啊。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了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就是小孩子用筷子的比喻，对吧？大家都还记得，对吧？有两个孩子啊，一个孩子的父亲叫律法，一个孩子的父亲叫恩典啊。那叫律法的孩子，他学用筷子的时候呢，父亲怎么跟他讲呢？说你要每一次把饭菜掉在地上，我就要惩罚你，我就要打你。那叫恩典的父亲怎么跟孩子说呢？你使劲的用，你掉在地上呢，爸爸都给你擦掉，只要你不是故意的。然后三个月以后呢，第一个孩子他完全不会用筷子，他不但不会用，他还会专门挑别的孩子饭菜掉地上的刺儿。他说哎，你又掉地上。第二个孩子他不但会用筷子，他还乐于帮助一切还不会用筷子的孩子。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结果。然后我们因为这个呢，我们人的罪性就会说，那难道第一个爸爸说的不对吗？他说的对不对？
对，
他说的非常对。律法错了吗？
没有
错。问题在哪？问题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孩子当他面对律法的时候，他所起的是一个要我一定要做到，我做不到我就会受惩罚的，第一是我要做到，第二我要害怕惩罚的恐惧的心。这就是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天然就会有这么难。第一个是我一定想做到，我一次都不想掉在地上，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所以当神来的时候，他一开始颁的律法，罗马书前面讲到，他说是让律法是让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就像我们这里他说七节说什么？他说律法是什么？是罪吗？不是，对不对？就像是律法是让你犯罪，不是。他说律法是什么？只是非因律法什么？我不知道何为罪。我不知道，我如果不是律法告诉我，我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律法只起到这个作用，它不起到让你不做的作用啊。我们常常有孩子的都知道啊，比方说呢，一个孩子你告诉他，你下雨天不要把脚踩在水坑里，他一定去踩的。当你不告诉他的时候呢，他可能不会故意去踩。大家明白，你看出来这里面的关系吗？你家里有一把刀，然后呢你要出去买菜，然后你跟一个孩子说，妈妈在厨子的二层放了一把刀，你不要玩刀啊。你不说的时候他是不会玩的，他甚至不会去找。你说完以后呢，他整个在你离开的20分钟里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去玩了一下。大家清楚这个关系了吗？对，这是律法的问题吗？妈妈没有说任何不对的东西， right？ 妈妈难道不应该说吗？完全应该。是问题吗？那为什么他就想去呢？是哪里来的心？里面的罪。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当从亚当来以后啊，我们就卖给罪了。卖给罪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你知道他吃那棵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做了一件什么事？自己做主，不听神的话。体会到了没有？其实那个果子不是什么奇怪的果子啊，那个就是一颗普通的果子。但是呢，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上帝在这个果子上下了一个诫命，你不准吃。然后你吃了以后，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我做主，不是爸爸做主 ，right？ 然后从此以后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在罪里呢都是这样的， 就是我做主，不是妈妈做主。当我做主的时候呢，我其实不一定会去踩那盆那摊子水，只要妈妈说不准踩，我那个心就出来了，想啊想啊想啊想，我真好想踩，好想踩，最后踩一下。大家明白吗？而且由于我们并不是犯了就立刻惩罚，亚当吃了就死了吗？他活了900岁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我们那个里面的罪啊，你会越做越多的。哎，偷了东西，妈妈说偷东西会以后会做流氓会死的，我偷了还没事嘛，我偷同学一块橡皮，对不对？我们从小是怎么教导孩子的？不许偷东西，对不对？不许撒谎。你发现，哎，我撒一个谎好像也没什么，天没塌下来嘛。我偷同学一块橡皮，同学都没感觉，这好十几块橡皮，死了吗？妈妈说的结果没有发生，然后你就会怎么样？觉得这事没关系，还可以再来，然后他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所以没有人一开始就进到杀人放火的程度，对吧？他总是从一点一点一点，但你会发现呢，他可以逆着来吗？他可以返回去吗？不可以的。他撒一次谎，他就会第二次，就会第三次，对不对？罪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律法哈，其实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看见这样东西是罪，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去行权这个律法，这个是，某种程度呢，上帝给律法的本意呢，是让我们谦卑的。但是呢，因着我们里面的固有的骄傲，吃了那个善恶的果子固有的骄傲呢，它反而让我们借着这个律法让自己更骄傲。体会到这个意思吗？妈妈让你不要去玩刀，不要去踩水，本来是让你谦卑的。为什么谦卑？你踩水鞋就脏了。你处理不了这后果的，你玩刀更加，可能手指头都给你砍断了，你处理你背不了这个后果。但是呢，我们里面那个骄傲却因着这个诫命就活了。
我没有玩刀，
所
以我很牛。
对，你看这个里面，你看他讲的什么意思？他说不，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对吧？他就是那个律法活了，我就怎么样？
死了。
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怎么叫我死？然后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就活了，我就死了。他讲的都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假设啊，妈妈没有这把刀，说告诉你不许玩这把刀的时候，我是活的。妈妈这个诫命一来，罪活了，我死了。因为只要给我足够多的时间，我就一定会去玩一下。然后呢，我刚才说的都是什么例子啊？都是不至于死的例子。但是呢，神的命令你违背了就是死 ，right？ 我讲的并不是你踩一下水你不踩就是死 ，right？ 我们都知道你踩完水你还活着，但问题是神说你不可行，你行了十戒，你犯了一戒就等于犯了十戒。神说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就是罪活了，然后呢，我死。大家理解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所以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啊，就是他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是被罪抓住的。实际上我们做不到，我们刚才只是举的孩子例子，但我们身上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当我们面对一个很难的环境的时候，你撒个谎就能过去，大概率我们会撒谎的。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一模一样。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孩子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只要撒个谎，你就不会得罪人，你不会进到一个你不能控制的让你可能很忧虑很担心的环境，只是一个谎谁都不会知道，你就会做了，你肯定会做的，就做了，就会做了。这只是一个谎而已，那还有更多的事。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最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我们要对罪哈、啊，要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今天长老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只花了这么长一个上午的时间，其实只查了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在查幔子裂开，就这么一节经文。为什么他告诉幔子裂开？他就告诉我们，你们不知道这个罪得赦免，你直接到神面前去，这个恩典大到什么程度。等会我们会查到后面就会知道，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恩典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的关系。就这个你们不认识到这个恩典大和其他一切信心都起不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跟朋友在算账，他欠你10块钱，然后另外一个欠你5块钱，啊，你们俩在那争了3年，最后你中了个彩票500万，你还会去搞吗？你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吗？你突然就觉得那个5块钱10块钱，我好像太浪费时间了，我在这干什么呢？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真的把那个信心建立，你要知道他替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其他是副产品，其他是赠品啊。今生地上一切的祝福有没有？有。我们盼望我们正义的分解圣经啊，我们不去往一边去讲，地上的祝福神有，但这个是一个赠品。赠品的意思是你总得先得着那个什么，那个主要的产品，对不对？你不能跑去这个卖东西的人说，我只要赠品行不行？他没有这回事的，没有这回事的。来，你必须得什么？你得先得那个最重要的。所以呢，当你要得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救恩。你得明白，你要有需要。我为什么要救恩？那是因为我是个 sinner。那什么是 sinner？ 就从这里来，我天生就是个 sinner。很多人啊，我在讲罪的时候，一开始他不太明白，他说我也不要杀人放火嘛，我不是很坏的嘛，那我怎么就是个罪人呢？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从一开始，从亚当开始，我们就是要自己做主的。我们要自己做主的时候，罪就活了，我们就死了，每一次都是这样。那等会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那11节呢，是因为罪趁着机会啊，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啊，我常常跟大家讲这个罪为什么会引诱人啊？以前那个陈平姊妹讲过一个这个脑子里的大象啊，这个心理学叫什么？就是你红色的大象。说我现在告诉大家，脑子里不准想红色的大象，现在每个人脑子里全是一个红色的大象啊。那这就叫罪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很快看一下，就是那个列王记上啊，旧约的一个故事啊。列王记上，王上21章。王上21章啊，翻到的人把页报一下，593页哈，对，这里面在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呢是北国哈，以色列北国的，不是犹大国，是以色列国的一个王，特别坏的一个王，叫亚哈王。他呢看上了他旁边，他王宫边上的一块地，一块葡萄园的地，他特别喜欢啊。这就是21章的1节到这个14节的内容哈。这块地呢，他就先跟这个人叫拿伯哈。我们看21章的这个1节，他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这个亚哈王非常坏，他还有一个更坏的妻子啊，叫耶洗别。亚哈呢对拿伯说呢，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就很方便嘛，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照价值给你。但拿伯对亚哈说呢，我敬畏耶和华，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里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亚哈王有理啊，因为以色列你回去看那个旧约利未记和出埃及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地都是神一开始就分好的啊，除非你没有办法，你走投无路，你要卖地才能生活，然后呢过50年这块地还要还回来，所以禧年哈，每一个禧年，每一个50年，以色列人这个地都要还到最初那个状态去，就50年里面可以买卖地，但是呢一到50年，所有的人全部回到自己的地上去，买卖的契约就终止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有房价高涨这么一回事啊，地价这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这个通货膨胀都是因为这个地可以长久持有啊， 那时候只有50年的这个期限，所以呢拿伯他不同意，因为他并没有到他走投无路要卖地的这个程度。但这个亚哈王他就垂涎他这块地啊。那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的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这时候最坏的人来了，王后耶喜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忧虑呢，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呢，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给你。他却说呢，我不给你。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什么，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是不是，你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去吃饭，我必将拿伯的葡萄园给你。好，下面高潮来了啊。于是呢耶喜别就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说什么，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喜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然后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去打死。就这么个故事啊。我们今天不是要分享这个故事，我们要今天分享这个故事背后透露出罪和律法的关系。我来今天问大家，如果你今天去纽约的时代广场，你呢找了两个见证人，然后指着你的朋友说他毁谤川普了，你觉得大家会拿石头把那个人打死吗？可能有一堆人拥上去献花说我也想毁谤，我们一起毁谤吧。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不是律法 你谤读川普在今天会被用石头打死吗？很正常 就像不是每个妈妈都跟孩子说你不许踩水，有些妈妈就觉得我洗鞋很累，我就不许他踩。有些妈妈可能比较粗心一点，我孩子也比较多，也管不了那么多，踩吧。不是每一个家都有这个律法，阿门。但是，不管你有没有律法，人的罪都是有的。罪在哪？你有律法，我就会用律法。怎么用？律法是怎么用的？这么用的。就这么用，很好用啊，律法。你找两个人来告他谤读神，没人看得见吗？那两个匪徒不就可以告他吗？这个是不是很熟悉啊？耶稣怎么被告的？
也是
正确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整本圣经耶稣是怎么被告的？找几个匪徒来告他一件事 为什么会？你现在找几个匪徒来告你一件事，告你诽谤亵渎，会有人抓你吗？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不是律法，
言论自由。
对，今天有没有今天的律法？有。有没有今天的诡诈？一样有。大家仔细想一下，就是我们西方很多的律师就干这个事儿，对不对？
到处都是。
就是找律师干什么用的？找律法的漏洞的嘛。我以前听过特别著名的一个案子，好像美国一个什么一个人叫辛普森哈，杀了他太太哈，刑事法庭判他没杀，民事法庭判他杀了。因为刑事法庭他官司打赢了，民事法庭他官司打输了，所以最后呢他赔了很多钱，但他没有坐牢。这叫什么回事？这算他杀了还是没有杀呢？不知道，反正都可以，反正也杀了也没杀，对吧？只要律法能够可以，我们就行。所以你会看见律法是脏的吗？不是。是谁脏啊？是人脏。这个例子就拿伯葡萄园的例子，就充分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多么败坏。今天早晨这个长老讲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献祭。我们都知道旧约献祭它是只是为什么罪献祭的？无意犯的罪，不知道的，就我不知道，我过失的，我不知道的。故意犯的罪能不能献祭啊？我来问大家。
不，
不能限期。没有任何祭在旧约能够救故意犯的罪。为什么大卫从在平顶上晃荡到最后杀了人，他没有去献祭呢？他为什么不献祭？因为他知道没用。他到哪去了？他到神面前去躺在地下哀哭。他知道除了神赦免他，他是不可能靠着祭去得着赦免的。所以大卫他所经历的是什么？经历的一模一样。大家不要以为只有耶洗别啊，不要以为只有陈佩斯是坏人啊，朱时茂也是坏人啊，不要以为这个长得帅的不是啊，大卫长得帅啊，这是高大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号称神喜悦的啊，亚伯拉罕也是啊，为什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最后，一直到彼得，上帝都要记载这些人不堪的一面，都要记载他很糟糕的一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也一样的。大卫那个罪是不小心犯的吗？不是的，他从在平顶上晃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开始，他就一直在故意犯罪。为什么？因为律法已经摆在那，他是一个国的王，他非常清楚十诫在讲什么。十诫最后讲什么？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他在干什么？对不对？十诫说什么？不可杀人。他在干什么？十诫说不可撒谎。他在干什么？他样样都在干。他不知道吗？他完全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把乌利亚从前线招回来啊？你想一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前面我们这个课已经好久了，对，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来分享大卫这个例子啊。他可是很聪明的人啊，他把乌利亚从前线招回来，哎，然后呢恨不得这乌利亚回家住一晚上，哎，这事就过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有律法。律法说什么？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律法说好，如果乌利亚回来住了一晚上，我就没有贪恋人的妻子。阿门。
那事就过了，
明白吗？
就被掩盖了。
如果没有这些律法，大卫很可能不会走到最后那一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叫律法有了以后，罪活了，我死了。如果没有这些律法，大卫很可能在犯奸淫之后他就收手了。他想不到把乌利亚再拽回来，这就撒谎了。乌利亚拽回来就开始撒谎了，对不对？我们每一次都是用一个罪来掩盖另一个罪，用一个大罪来掩盖一个小罪，然后越来越假冒伪善，越来越假冒伪善。这就是我们。我们不要讲别人，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大卫这个例子，你会看见整个撒母耳记啊，他讲大卫，他讲其他的事情篇幅是小的，讲大卫开始犯罪，因为犯罪带来的整个家族的这个动乱哈，死了四个儿子，然后那个四个儿子这个怎么死的暗嫩，然后那个亚沙龙造反，花了好长的篇幅，这我们人不太能理解。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真的不能理解，你讲一个人，你总是要讲他的光明的一面，讲的多一点嘛，顺带写一下他老年的时候也犯了一点点，三七开、二八开、一九开，是吧？你顺带讲一下嘛，这个是我们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不不，上帝是倒着二八的，他光明的。大卫其实是非常光明的，做了很多。上帝说他除了那件事，其他都好的。那如果是我，我会觉得很冤的 ，right？ 我做了一百件好事。我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你把那一件在我的这个记载里面写了90%，我那一百件你就轻轻一笔带过了。我来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
说罪的可怕，
因为那一百件给大卫带来的都不如那一件给他带来的大。因为大卫只有在那一件事情之后，他真的知道属神的孩子是怎么样，他真的知道赦罪的恩典是怎么样。其他一切的恩典，大卫在被仇敌追逼的时候，上帝一直救他，那一切的恩典和他畏罪哀哼之后，他上帝赦免他，那个恩典是大的，根本不一样。所以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诗篇51篇之后，大卫在写诗篇51篇之前，他只是一个人所尊敬的王，
诗篇五十一篇之后，他悔改之后，他变成什么？他变成耶稣的祖先了，哪一个对他更重要啊？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吗？悔改，你得着那救恩之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你得到的那个东西的量级，和你做一百件好事，和你以前你哪怕在仇敌追逼里面你得着的那一切的东西，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个数量级的差别等会我们会讲，我讲一个故事，就是一千万两银子跟十两银子的差别，你就会明白那个是最重要的。大卫真的经历了罪了以后，他知道哦哟，这个东西会死的，而且那个东西是我骨子里的，我根本靠着自己是对付不了的。大卫是真的看，因为在这之前大卫哪怕是装疯，他躲过一切的，他都是有能力的。大家体会吗？大卫打仗是很厉害的，他可以把狮子打死，他可以把熊打死，他可以把那个哥利亚打死，他可以在扫罗追逼的时候他不去报复，这些他都可以做得到，唯独一件事情他做不到，胜过罪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他经历那件事情以后，大卫最大的得着就是我在罪面前就是一个囚徒，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是发自内心喊出来的，写出来的那两个悔罪诗啊，尤其诗篇五十一篇啊。所以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他说他整夜哀哼，他深知道他在罪里的时候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他也深知道他在那之前他面对罪，面对那个试探和诱惑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无力，他就这么走进去。这就是律法来了以后，罪活了，我死了的意思。我们回到那个罗马书啊，罗马书七章。所以我们不要说是律法不对哈，我盼望大家不要进到一个情况里，那我是不是不要跟孩子立规矩？跟这个没有关系哈。你要看见一个状况，不管你立什么规矩，你要承认一件事情，孩子做不到。你规矩可以立，但是同时你要承认孩子是做不到的。怎么才能做得到呢？我们往下看啊，14章，在14节哈，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什么？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其实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写那么长，你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在讲我们呢？一模一样的这个经历，从我们的属灵的先祖啊，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就经历过。为什么？他说我苦啊，我知道我卖老婆不对，我知道我跟别人说这是我妹子，他就危险了，我都知道，但我心里有另外一个律，有个声音说你要说
死了，
对，不然我就死了，他们会把我抓起来杀掉，他们这些人全是善于抢老婆的，他们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有最后我听了谁的？我听了另外一个声音的，我说她是我妹子，是不是？再讲大卫啊，我心里有个声音，哎呀，不能这个贪恋这个邻舍的妻，但我另外有个声音说，哎呀，好好啊，那个好，这个我好想去啊，是不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景，这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律法的问题，这是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这里面有个特别经典的一句话啊，他说十八节的后半段，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立志是我们谁做的事情？是我们里面那个人做的，
是那个 inner man 做的。我们有两个人，里面那个人是属灵的，就是我们的长久活着的是那个 inner man 啊，啊，那个 inner man 或者去天堂或者下地狱啊。那这个立志是谁可以做的 ？inner man 做，但是里面那个人他能够控制你的整全人吗？控制不了，为什么？因为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的全人是卖给罪的。这就他讲的有点绕哈，很多人一开始读觉得很绕，就是不是我做的，是罪做的。为什么？因为我是罪的奴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比方说我现在是奴隶，我是谁的奴隶的？我是罪的奴隶。然后呢，我去做了一件坏事，是谁做的？是我的主人做的。但是我现在的状态是卖给他做奴隶的。所以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大家理解是什么？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他知道你做不到，他知道你肉体的软弱，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把你救出来。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恩典的来源，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得着这个救赎，我们就从奴隶的状态下被赎出来了。这就是25节讲的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继续读第八章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明白了这个救恩的意思吗？我们原来是卖给罪的，我们是罪的奴仆，这个罪的主人叫我做一切不好的事，叫我去说我老婆是妹子，叫我去行奸淫撒谎杀人，叫我去做一切不该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我里面知道这个不该做，所以我里面天天在打架，天天在打架。然后上帝说什么？你来到我面前，你信靠我，你承认你的罪与不义，你就得着救恩了。这个救恩是什么？把我从罪的奴仆下面，他用的什么词啊？释放了我，对不对？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他为什么要用释放这个词？释放只用在谁身上？你做奴隶的嘛，对不对？你关起来了才有释放一说嘛，否则你很难理解这个词，对不对？那你也很难，你不用释放这个词，你也很难说你以前的罪不是你做的，明明是你做的嘛。比如说上这个主人叫这个仆人去杀个人，谁杀的？是仆人杀的嘛？你不能说不是你杀的，那怎么又不是你呢？为什么又是罪呢？那是因为你的主人是罪。所以上帝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从你原来的主人手里怎么样释放出来。然后我们释放了以后，我们能自己做主吗？不可以。我们要有个新的主人是谁啊？神。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另外的地方讲的，我们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吧义的奴仆。因为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就是卖给罪的，就是卖给罪的，我们是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原来是我们已经尝试过这个很多次哈。所以第三节讲的就是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差耶稣基督来吗？他就看见了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做不到，然后呢他让基督来，基督替我们一次做到完全献上。我们借着什么就能得到呢？借着信。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哈。这就是逻辑的道理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反反复复再去读。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挺清楚的。我们一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8章。马太福音的18章的21节开始。我们都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啊，是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是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状态下释放出来。我们再回到那个两个孩子的故事啊，一个叫律法的父亲，一个叫恩典的父亲。那他怎么做事呢？
这个恩叫恩典的父亲，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说，孩子，你就大胆的用吧，你一切做错的我都替你担了。这个孩子很可能会怀疑，会害怕，他跟爸爸说，那我一餐饭我掉七次在地上行不行啊？他爸爸说，70个7次都可以。明白吗？这就是恩典。父亲说，你掉70个7次，你这个饭你掉70个7次我都给你擦干净，就是从这里来的。彼得说什么？他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7次够不够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觉得，难道我们经常会用这个句式，难道我不应该给孩子做规矩吗？应该，你告诉他就好了，真理和道理和律法你告诉他就好。这个时候你要看他里面的心，他是立志行善吗？他是，你就要承认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你要承认，他若不是立志行善，这就麻烦大了，这是他是故意的。他心里想不想？他想做好，想做好的时候你要原谅他几次？70个7次。你越原谅他，他越有可能做得好，你越不原谅他，他越做不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的原因。主为什么要讲下面这个故事啊？下面这个故事极其重要，它只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哈。这故事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他说，天国哈，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拜他说，主啊，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再这样待你。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救恩，我们跟天父之间这笔账的关系，和我们之间的这笔账的关系，到底哪一个更大？这两个呢，这个数量级是多大的差别？是一个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的差别。这个主人就是谁啊？就是我们的父啊，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我们一点点细细来看啊。他说，有一个人带了1000万两银子欠债的来，这是谁啊？这就是我啊，这就是你。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能还吗？还不起。但是呢，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以后还要还，是不是？我说我以后必还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都以为我们能还啊。我们都以为这个罪的代价我们能付，但事实上我是付不起的。这个1000万两银子大到一个程度，就是卖妻儿老小啊，把自己都卖了也是还不起的。但是主他是因为什么免了？27节说什么？他动了慈心。慈心就是 mercy， 就是怜悯，就是今天早晨长老讲的Mercy 是什么？是你本来该得的惩罚，我 hold， 我不给你，这叫慈心， right？ 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本不配得的东西我给你，这叫恩典。怜悯是什么？你本来配得的惩罚我不给你，这叫怜悯。我们的主在救恩的时候先动的是什么？慈心。他先动的是怜悯之心。哎呦，我不愿意给你，不给你，律法怎么办？律法是不对的吗？不是。那律法怎么办？你必须要
满足律法的要求，这就是基督来做的事情。他替我们把一切的代价都付上了，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个一千万两银子是谁替我们还的？主自己替我们还上的。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替我们还了。当我们还模模糊糊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替我们还了。他没有等候我们把一切都搞明白他才替我们还，他一开始就替我们还了。而且他不但替信的人还了，他替所有不信的人也还了。这就为什么在最后末后的审判是不信的被定罪下地狱，而不是说犯罪的下地狱，对不对？你去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叫一切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定罪是因为什么？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帮你把一切的罪都付上了代价。但是我们人的败坏呢，就会认为哦，不信你就下地狱啊，信你就上天堂，你太霸道了，是这个道理吗？所以你说他说那个太霸道的人，他有点良心没有？他有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上帝在定的这个规则？他如果先看你比较帅，他给你赎了罪，看你比较丑，他不给你赎罪，这个公平吗？他不公平。他在我们都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把这个代价全部都付上，全部付上，不管你得救你不得救，你信你不信，全部付上。礼物摆在面前，最后责任在谁啊？在我们自己。当我们不信的时候，这个礼物我就拿不到自己手里来。一样的，这个一千万两银子，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替每一个仆人都还了。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仆人出来，他在十两银子事情上跟别人有很大的纠缠。我们的信心小，常常是因为我们眼睛盯的是十两银子的事情。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地上的钱财、健康、亲人、孩子教育、人的评价、荣耀，全是什么？十两银子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什么？一千万两银子的事情。所以大家明白，你要建立信心，你一定要到一千万两银子呢才可能有，否则的话呢，你这个信心永远都是很容易失掉的。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求上帝可不可以求十两银子的事，可以，他会不会给我？会给我。我那个信心就是十两银子的信心。但是你真的看见了你的罪得赦，那是什么？一千万两银子的事。而且只有你得到的那一千万两银子的恩典，你才有可能真的原谅别人，否则你那个原谅都是憋出来的，否则你就会想去定孩子的罪。就当你真的看见上帝也是这么忍耐你，这么宽容你，你就会宽容一个孩子七次把饭菜掉地上。很难的，很难的，这个是最难的。为什么讲？我为什么特别有感动要跟大家分享信心的道，就是个原因，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做的功课，很难的。当我信心小的时候，我总是告诉自己回到救恩里去，你去看看这个父，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给你成就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说77次也可以？因为他告诉你，孩子，你知道吗？最大的、最难的、最苦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成了，那个事情对你是最宝贵的，你还纠结现在这点干什么呢？你就有信心了。阿们。我们没有信心都是环境，对不对？我们可能下堂课才能分享。我要分享三个小信的例子，当中有一个就是彼得在海面行走，耶稣先走的，彼得走过去，走半道怎么样？掉水里了。耶稣有没有怪他？没有。耶稣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呢，为什么怀疑呢？我为什么怀疑啊？很应该怀疑。闪电了，不怕吗？
水这个都是海浪不怕吗？风那么大不怕吗？你会看，我们回头，我们下次课就可以开始来看，所有讲到小心的例子，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源头，就是什么？环境。环境，环境改变了，我今天哎呦这里不舒服，哎呀去查一下，可能会可能大毛病啊，那里不舒服，哎不这个好像不太好，这个小孩学习成绩那么不好，那以后就完蛋了，哈佛什么不想了，你这个 UBC 都考不上。明白吗？就是环境马上就会，然后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环境好的时候，哎呀主特别爱我，主太爱我了，你看我那么好，第二天哎呀不行，主今天离开我了，因为我不行，我今天感觉特别差，我的感受太糟糕了，主今天不跟我同在。我来告诉大家啊，这个很糟糕的，你的信心就像海上的这个船啊，呼呼上去呼呼下来，呼呼上，海上的船有个特点啊，它永远不是往上走的，它是什么？它是平地的，它是晃的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所以你会发现你没成长，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感觉好的时候？有。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拉平了以后呢，你发现啊，你感觉好坏好坏好，你一辈子都在原地打转。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跳到1000万两银子的东西上去，因为你跟别人无非就是你5两，他10两，他20两，他30两，哦，来了一个200两的，觉得不得了了，那是1000万两，哦，你来了一个1000两的，哎呀，不得了，这件事情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以前都看见的都是10两银子的事，来了一个1000两的，不得了，我们一直就在这类的事情上打转，这类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想一想是什么？死了就没了，阿们阿们。然后1000万两银子的事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他带你到永恒的，对不对？他解决的是生死的事，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在解决不同的事。10两银子的事全在哪里打转啊？全在海面上打转，死了就没了，两个手带不走的，什么带不走？儿子带不走，什么带不走？老公带不走，钱带不走，别人说你好带不走，我是李嘉诚也没事，不会死的，我是川普，川普估计再过30年肯定死了，我没有咒他，我没有咒他，他现在已经70了，那我们也说自己吧，再过100年，我们这屋的人早就不见了，一堆灰，其实我们本上就是一堆灰，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圣经里面的属神的孩子的祷告，都是我们本是尘土，本是粪堆，为什么本是尘土？我真的是尘土啊！我死了以后就是一堆灰嘛，对不对？那我从时间里来看，我不就是一堆灰嘛？那我本是尘土，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他不是这。你看啊，全世界的宗教呢，它都有这个特点，它都是努力把你从这个注意力呢转到那个上面去，但它的方法不对。他告诉你们，你转世某一种宗教，你转世或者某一种宗教，你 work， 你靠自己的好行为，你去得啊，他都没有办法告诉你这真正的真理是什么。基督告诉我什么？你有盼望，盼望在哪里？永恒，永恒到那里，那是你永恒的家，你在那里会得着从神而来那真正的爱。然后你在今生你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今生开始就在积累永恒的东西了。所以得救的那个点啊，是什么？永生是从今生开始的，就你得救的那一刻，你的永生就开始了。那个哥林多前书讲，如今长存的有什么？信望爱，对不对？但是呢，讲道先知讲道之能啊，一切的东西都会过去，唯独什么会带到永恒里啊？爱呀，爱是永不止息的呀。大家明白吗？比方说到天堂里去啊，我见到大家了，可能这个一开始呢都认不出来啊，因为是这个荣耀的身体啊，这个都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记得我们在 fellowship 里面的爱的，有没有记得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的感受？全都记得的，这个东西是带到永恒的。然后你不会记得我在那时候 我赚了多少钱，我当了多少官，你知道吗？我这个我有多少这个荣耀啊，我活了100岁啊，没有意义。因为什么？因为过去了。所以我们发现最最重要的这1000万两银子的事呢，它是关乎什么的事？关乎生死。然后这生死怎么才能得到呢？从罪里借着耶稣基督你跨过去，来到神，来到神的面前，为了得什么？得他的连续，得他的恩典。所以你为大家会发现，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地上想的一切的事呢，我们可不可以来到神面前？可以。但是这一切事呢，都不足以增加你的信心。因为什么？这个增加的信心都是10两银子10两银子增加的。大家能明白吗？比方说我要增加在主里的信心，我要更深的认识神，我要更深的得到他的爱，我可不可以求健康，求这个？可以。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你这个累积的程度是今天加十两，明天加十两，然后呢你后天碰到一个1000两银子的时候，一下子把这里面全倒空了。我今天10两银子，主给我看见他的恩典，我10两银子存了10两银子的恩典，然后呢过几天碰到个特别大的事，我把这个存钱罐的钱全部花光了还不够，一下子变富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开始埋怨神。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信主的人这个生命活不出来啊，就是个道理。就他那个他不是从救恩来看见这个宝贵的，你往里一下存1000万两银子啊，花不完的。为什么花不完？因为你每碰到苦难的时候，你一回去想到，哎呀，我太高兴了，我的罪得赦了，阿门，哈利路亚，我太高兴了，我有个永恒的盼望在哪里啊？在天上，我跟他在一起，我哈利路亚，我今天在存什么？天上的财宝。主说什么？你地上的财宝有虫蛀，有小偷来偷，你天上的财宝什么？是存到永远的。我一想太高兴了，然后就忘记了，忘记身上有痛啊，忘记这个事情。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经历那一切事情的？就这么带。所以你们会平常，我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特别纳闷，怎么可能有一种人他能不计自己的利益，他去很穷的地方帮助别人，他去大麻风病人里服侍人。大家想一想，这个地上一个最没有爱的地方能留下来的只有谁啊？基督徒。阿们。最糟糕的地方啊，就像钢锯岭这种啊，就是他是什么？他不计较他的生死啊。我看过一张照片啊，我特别感动。中国其实在100多年前其实大麻风病人还是有的。我看过一张照片，就是一个西人的传教士和一群的中国大麻风病人拍的照，我极其的感动。然后那大麻风是很可怕的，那脸身体都已经变形了，因为他没有知觉嘛，所以他就一直受伤啊，他的手被烧了他也好不了啊，然后他的脸碰到了他也好不了，不像我们手碰到火就会缩回来啊，他整个人就已经不行了啊，就完全没有感觉。拍了一张照，就这么一个，他没有任何的防护，他就站在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传染病的这个一线，很多这种去到农村，去到很穷的地方去帮助当地人的，他能持久的坚持不懈的做这件事情，他是一定有一个更大的盼望，一定有一个1000万两银子的事情在他里面。所以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它不是一个洗脑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说你应该你才做的，对不对？不是说我应该去帮助穷人我就真的能帮助穷人，不是，是因为你的主帮助了你1000万两银子，我才能够帮助穷人10两银子。大家能理解这个关系吗？所以它里面做出来一点不是装假做出来的，它是真的得着了那个从神而来赦罪恩典的大。所以我盼望，我知道呢，我们现在讲这么讲啊，大家依然对罪对这些没有深刻到那个程度啊。
我知道，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下呢，我们一点一点会看见那个赦罪的恩典它是如此之大，到一个程度你慢慢的啊，你在其他的很多的事情上信心就大起来了。然后当你信心大起来了，你会发现呢，你经历那些事情呢，就更能看见神的荣耀，它是一个正循环的概念。比如说彼得在海面行走，当他信心大的时候呢，他就走过去了，阿们。他信心小才掉水里的，是上帝不肯给他吗？不是的，上帝特别愿意给我们，上帝不但愿意给我们永恒的救恩，他今生也愿意祝福你，得不到还是因为信心小。为什么信心小？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一千万两银子赦罪的恩典，我们不能原谅人，我们不能从罪里走出来，我们不愿意立志，我们不愿意去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主的原因，我要抓自己抓住的原因是，我怕万一我不抓这个，我就没得可抓了。那不是对我来说不是一千万两银子的概念，我就会很在乎这十两银子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切信心的源头。我们下一次啊，就会我们岔开来讲了好长的一段关于律法和信心和这律法和恩典啊，目的就是我们要来解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信心大的例子啊，我们下一次课开始要来解释，我们要举三个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说你这小信的人呢，我们来看主为什么这么说，那个人到底在怎么样。我们讲完那个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讲的和我们前几次课讲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求您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您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罪中是何等的无助，让我们看见罪的权势是何等的大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地上一切的事都会过去，唯有您的爱，唯有我们的救恩能够存到永远这才是那最最宝贵的。我们得着这如此大的恩典，我们还祈求什么呢？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还害怕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父啊，谢谢您，也求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撇开一切搅扰我们心的那一切地上的需求。的确那都是需求，主啊，求您让我们先看见您那救恩的宝贵，看见我们罪得赦的需求，我们借着这样的需求就像乃曼一样来到您的面前，您就用宝血接近我们。父啊，谢谢您，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的亲人和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